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母亲节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红色的领带啊，代表欢乐喜庆。我今天也穿了蓝色的衬衫，代表母亲的爱呢，就像蓝天一样啊，宽广宏大。另外呢，我也为了母亲们呢，预备了一些花朵啊，就像这个图上的哈啊，这个叫做视觉花朵。没办法，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哈啊，这个。图上的字呢，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母亲节快乐，一日快乐，永远喜乐，阿门，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应景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孝道，所以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中华文化跟基督信仰当中，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冲撞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这个是叫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很骄傲。特别是当我们这个用英文想要找到一个字跟孝道或孝顺相匹配的，还真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古籍经书里面这么多这么多了，特别有一本叫做有一本单行本叫做《孝经》那我现在要来考考大家哦，来看看投影片《孝经》上面写的说，夫孝是什么是经也，什么是义也，什么是行也。哎，想一想，有没有人答对了？好，现在公布答案了，就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天经地义而且它是这次这个老百姓的行为准则如果没答到了，还有第二题，还有机会来，夫孝是什么之本也，什么之所由生也？有人答对吗？没有哈。好，来，是德之本也，是教之所由生也。它意思是说，一切的这是道德的根本，而且是一切的教化都是从道德的基础上生出来的。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敬拜团有一位弟兄John，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孝德，就是这个"夫孝德之本也"所以他的母亲显然对于这个可能很有研究如果刚这两题都没有人答出来的话没关系。还有第三题机会很好哈。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什么？万恶淫为首，百善什么？孝为先哈。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答对了哈。来，我给自己拍手鼓励鼓励一下哈。所以呢，自古以来呢，这个孝道对于是一个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在这个里面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它是所谓的什么之首我们说它是人伦之首。所以说，以现代的话来讲呢，就叫做核心价值哈。的确，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说孝道真的是为之不愧哈。另外呢，在封建时代呢，帝王也常常宣称说什么"以孝治天下"，用孝来教化百姓所以这个《孝经》呢，一开始哦，第一句话就这么写说哈："夫孝始于什么？终于什么？终于立身。"开始什么？中间又是什么？有猜对吗？始于事亲就是要侍奉父母亲哈。终于什么？事君，要服侍君王然后最后终于立身哈。所以呢，这些君王们连那个忠君爱国的名号都引用上了哈。这个而且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自从汉朝以来呢，讲了一句话，到我们现在也是耳熟能详，叫做什么？什么必出于孝子之门忠臣没有错。所以它不但是人伦之本，我们刚刚讲的，它也是什么之本？它也是治国之本。所以呢，用现在的话叫做政策纲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的政策纲领哈。所以呢，因为孝道在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呢，一旦当一个新的思想或是新的信仰要进来的时候，就要面对我们这个文化的很严格的所谓高标准的检验。所以早期的时候，很多华人未信主的长辈对于基督信仰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你们基督徒都不哭墓不到墓前面去放声大哭，不超度，不烧香，不祭拜，没有灵位因为做父母的担心什么事情呢？就是叫做活着没人孝，死的没人哭那个孝不是哈哈笑的笑，是孝道的孝那这句话呢，在台湾这台语是押韵的，哇嘞波浪好， 细起波浪考，所以呢，基督信仰有时候就有被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最主要的误解是这三方面，一个是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圣经呢不重孝道；第二个是说呢，你们不要父母啊；第三个是不拜祖先啊。所以基本上你们的这个信仰是一个背祖忘本的所谓洋教。当这种误解啊，在这种误解之下，相当于被扣了一个这么大的礼教的大帽子之后啊，一般人就很容易产生了这个排斥。所以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圣地那个旅行团的时候，那我们团中有一位女传道啊，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她当时要决定要奉献传道，比较年轻的时候奉献传道的时候啊，跟她妈妈沟通了很久，到最后呢，她妈妈很无奈，就流着眼泪跟她说呢，哎呀，你要给耶稣做女儿了。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耶稣的女儿，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儿，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我这个妈妈了哈。啊，这个听了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蛮心酸的。那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啊，碰到一些不少的慕道友，他们已经决志了，但是又迟迟啊不愿意受洗。这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家中的长子或是家中的独子，以至于呢，他们因为他们传承了所谓家族的祭拜祖先的责任，这个跟他信仰有很大的冲突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裹足不前。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都公认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是大好人，他们做的事情是大好事哈。为什么？他们办学校，他们建医院，他们养孤儿，但是好像他们没有因此吸引很多人信主。听说这个康熙皇帝有清朝，他原来是很认同十架的救恩哈，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利玛窦宣教士利玛窦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呢，康熙皇帝写了一首诗叫做《生命之宝》哈，啊，你看了这个就是《生命之宝》那个图像，它最下面是写的康熙皇帝，对不对？我们就看最后四句话，七言四句哈，我念给大家听哈。第一句话叫“天门久为出人开”，天门是什么？就天堂，天堂的门呢为那个出人。最初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对不对啊？不是开啊，为久未出人闭啊，因为他们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了，所以这个天堂的门就关起来了。接下来第二句叫做福禄全凭圣旨通啊，这条跟神回复跟神和好，这条有福的道路呢要靠着圣父的儿子叫圣旨哈，以至于这条路能够通。然后接下来是啊，我愿接受神圣旨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怎么样？儿子名分得永生，因为信他名的、接待他的，就得到权柄，对不对？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呢，因为这几个诗句啊，常常出现在中国的教会的啊门口那个门帘上面，或者是墙壁上面啊，所以看起来康熙皇帝还蛮懂得基要真理哈、啊。有意思的是，他又做了另外一首诗。叫做十架颂啊，还写了他自己写的这些毛笔字哈。那这个很长，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我们再来探讨啊。它里面有几个字就很有意思，十架血，他知道有十字架在上面流血哈。徒方三倍，他的徒呢就是彼得不是三次这个不认主吗？啊，背叛了他有三次啊。这里想到两道旗，二道旗就是他被十字架的旁边的。另外两个鬼挂十字架是两个强盗，最后在十字架上面七言讲了七句话来结束哈，这是康熙皇帝讲的哈，所以你觉得这个康熙皇帝对于四福音这么熟，你想他有没有信主得救？哎，这可好的问题哈，不管怎么样了，好像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成为基督徒啊。听说因为后来教宗呢说得很明白啊，不能祭拜祖先，所以康熙皇帝也觉得这个信主很为难了。为什么？因为那些皇帝他们常讲，我们以前看那个清朝的电影，他不是讲说很多列祖列宗哇，那个宗庙他们都要去祭拜了，所以皇帝在这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到了他的儿子雍正皇帝，索性啊就把宣教之门就关闭了啊。所以一直到1807年的这个马礼逊来华的时候，那时候宣教大门才又重新开启哈，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三个误会，对不对哈？有三个重大的误解，一个是你们这个 你们的信仰呢，这基督的信仰啊，不重孝道啊，现在是不要父母。第三个呢，不拜祖先。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看呢，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哈。所以这个里面是很大的误解。那正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旧约。旧约里面呢，大家最熟悉在出埃及记就是那十诫，对不对？所以十诫是神律法的叫做根本大法。好，那他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爱神爱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十诫的前面四诫是关乎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诫呢是关乎人跟人的关系，对不对？因为它是律法的总纲。好，那第十诫中的第五诫啊，也就是后面六条的第一条，对不对？四条之后的第一条，第五条上面怎么写？他写说，哦，对不起，这里有一个填充，我忘了弄哈，没关系哈。第五条就是说，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十二节，当怎么样怎么样，让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哈，当怎么样，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长久。所以呢，他是在第五诫，所以等于是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人的关系，它中间在一个枢纽的这个特别的位置。所以呢，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孝道它也是人伦之首，对不对？啊，另外在生命记，什么叫生命记呢？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四十年之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这摩西就重新重申那个神爱的命令，叫生命哈。生命记五章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当照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怎么样，使你怎么样，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怎么样？啊，这个差不多哈，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而且你在地上的时间得以长久啊。所以圣经很明白的这样写，在箴言上也有写到说，你要怎么样生你的父母啊？你的母亲老了也不可以怎么样？这个知道吗？啊，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箴言23:25，你要使父母怎么样？使生你的又怎么样？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啊！圣经写的这么清楚哈。好，那这个旧约圣经就很有意思了。除了讲说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也可以讲说呢，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是有罚则的啊。那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哈，你不孝顺要怎么办？不孝顺要修理啊，对不对啊？修理，我们说棒头出孝子啊，所以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啊。所以那在圣经里面呢，不孝敬父母怎么办啊？这在圣经里面明明写的哈，在出埃及记21:15，他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怎么样，要致死哦，这是死刑哦，打父母的是死刑。好了，那如果不是打父母的，只是咒骂父母啊，就骂父母的，骂父母的要怎么办啊？出埃及21:17，必要把他也是致死啊！哇，这个有点严重哈。好，打父母的要把他致死，骂父母的要把他这个致死。好了，那没有打也没有骂呢，没那么严重啊。态度不好怎么样？如果对父母态度不好怎么样？这个啊，《申命记》27:16说什么？轻慢父母的必怎么样啊？然后呢，百姓就要说阿们，必要怎么样？他必受咒诅。哇，这个也是很严重啊。还不止这样的，打父母的、骂父母的，这个态度不好的，这都严重受到极刑啊。那如果不听话怎么样啊？现在的小孩子不听话的平常啊，不听话的怎么办？哇，《申命记》21:18就很有意思了。他说的，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啊，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然后对长老说呢，我这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然后呢，21说，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哎，哇，不听话，用石头把他打死啊！然 然后呢，他后面接着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好，所以看起来在圣经里面，在当时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根本啊，所以不孝顺父母跟拜偶像一样严重哈。这个违者处死，对不对？违者处就是唯一的死刑。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你们觉得圣经重不重视孝道啊？所以那个第一个误解说你们的信仰不重孝道，哇，这个是非常的冤枉哈。不止旧约这么说，这个耶稣在这个教导，他在对曾经严厉的斥责过那些不奉养父母的法利赛人。啊，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来犯上帝的诫命，说你犯上帝的诫命，神说当孝敬父母，你们倒说，也就是说圣经明明写说要孝敬父母，那你们呢用了人的办法说什么了？无论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养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也就是说哦，你把钱奉献给，把这个要照顾父母的钱奉献给这个会堂或者奉献给圣殿之后呢，你就可以不管父母了。那这好比在今天的世界里，今天的时间里你跟我们说哦，我已经帮父母买了健康保险了，我帮他起了看护了，所以呢我不用照顾父母了，是这样子吗？好，所以呢耶稣对这个事情呢大大的斥责他们。第二就是说耶稣他们在耶稣那个时期啊，这个男丁们或者他们都要在每年有三大节期要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对不对？那去了以后有一次在回节期满了在回家的途中因为都是亲戚朋友一堆人走，所以回家之后已经离开了，父母亲离开，发觉奇怪耶稣好像没有跟着他们在一起，他们又回去找耶稣就发觉呢回到耶路撒冷，发觉他在圣殿里面呢坐在教师中间呢，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哦，那个他们父母亲突然发现，哇，原来耶稣是一个天才儿童他虽然只有12岁的程度了，好像已经研究生博士的这种学问的地位大家围绕他觉得非常的稀奇。但是呢，当父母亲要带他回去的时候呢，圣经上就怎么写？这个路加福音二章51节，他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所以他就顺从父母亲了。那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来讲，如果你小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了，就成为天才了，就好像成为童星了你很难在家里待了很久，因为你的前途就在外面可是没有耶稣到什么时候几岁才出来传道？30岁刚好旧约也有说他们利未人要到圣殿服事的时候是30岁，所以耶稣真的等到30岁。那他为什么等到30岁？他照顾家里帮家这个分担家里的重担有人说也许他的父亲约瑟是比较早逝，所以耶稣就是长子而且耶稣有6个弟弟妹妹所以他在尽长子的责任，他也尽照顾家里的责任，孝顺的责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面临这个身心灵的剧痛，就即将要死亡的时候，他还顾念他的母亲约翰福音19章26节讲到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边，这就是约翰他就对他母亲说，母亲你看你的儿子，就说母亲了，我就把你交给约翰，你就把他当儿子吧又对那个约翰说了，看你的母亲跟约翰说你要这个奉养他，好像奉养的母亲一样。从此以后那门徒就接他到家里去了就我们后来有一次去以弗所参观的时候，我们确实有看到在以弗所的一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小小的 chapel， 在那里面呢，他们说那个挂的牌子说这是玛利亚晚年居住或祷告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时候这个老约翰在奉养他了。好，那我们从耶稣的榜样之外呢，我们又看到保罗保罗就是新约里面写的占了很大分量这个章节的这个作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1-2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什么？要听从父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在哥罗西书3章20节 啊，上面也有提到说，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互动的关系了，没有机会让大家再做猜猜看的游戏啊，不然会很好玩哈。好，那这里面哈，等于是保罗又重申了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教导哈。他这里有讲到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第一条。也许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它是最先的、最早的，这个第一条反正是说在重要性是排第一的，这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啊。那表示神非常看重这条诫命，要孝敬父母。那神的诫命呢很清楚，但是呢，他常常要特别强调，就是很有可能他常常不被我们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看重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自我太大了之后呢，如果压力来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第一个被牺牲的就是父母，因为他们最不会责怪我们。啊，不信的话，你牺牲你的配偶看看。啊，通常你的结局就是有可能是离婚，会有离婚来威胁你。你牺牲你的小孩看看，他不是离婚，他要离家出走，哈，都是离啊。但是父母太爱我们，他对我们真是不离不弃，他愿意为我们牺牲，愿意饶恕我们，甚至于找各种理由为我们辩护。所以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在亏欠他们啊。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啊，这是第一条，第一条很重要，很重要，要记得孝敬父母哈。这里当然讲到一个说，使你在世长寿，对不对哈？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你好好孝敬父母就可以这个长命百岁？那意思就是说那些年轻的，年轻就过世，就是不孝顺父母了，是这样子吗？啊，应该不是啊。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角度来理解。比如说圣经常常讲到说日子满足，对不对？某某人像以撒啊，这个大卫啊，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归回他列祖列宗。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手中。他给我们的一个年日呢，我们真的活满了。啊，在神的角度，因为也许这个就叫长寿了哈。那我的领受是这样的：如果孝敬父母的话，常常啊，从小就孝敬父母，常常可以让我们远离很多的罪恶，跟远离很多的危险，以至于避免了那些有可能会威胁或缩短我们生命的事情。啊，像现在年轻人去啊吸毒啦，或者染上不好的习惯，真的不知不觉就减少了他们自己的寿命哈。所以呢，如果在神的面前能够日子满足哈，啊，这也是啊。非常有福气的哈，耶稣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33岁啊。那我相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很满意，对不对？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哈啊。这个他很得荣耀啊，所以他日子满足啊。当然，从日子满足之外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说被神数算哈。摩西讲说什么？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所以，我们如果把那个我们虚度的光阴啊，把这个苟延残喘的日子啊略去不算，只算在地上所谓的高品质的时间呢，叫 quality time 啊，到底有多少呢？对不对哈？所以呢，有时候时间好像并不长，但是如果它的含金量高啊，就我们讲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哈啊，这个好，这个追随上帝的这个事情呢，是被上帝所纪念的。听上帝的话，孝顺父母，这也是被上帝所纪念的啊。所以是合神的心意的时间很长。所以你说绝对时间短，但是被神纪念的时间很长啊。就像这个挪亚与神同行300年，对不对？那300年在当时的那个当时人的寿命七八百年里面不算长，可是这是神很所喜悦的。嗯，好，所以我们从旧约，从耶稣，从保罗啊，来看看，就是说圣经是怎么样看待孝道的啊。所以说我们圣经我们的信仰不重孝道是大大大大的误解。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他说我们的信仰不要父母啊。我想有几处经文很容易被误解或是被断章取义哈。这三章经文我们来念一下。好，马太福音10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还有一个路加福音18章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还有路加福音14章26节。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啊，爱我胜过的意思呢，就是说恨啊，也就若不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妻子，恨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是不是很容易误解说，哦，为了神的国呢，要做耶稣的门徒啊，好像不能太爱父母。那个第一节哈，我说好像要撇下父母，第二节哈，好，甚至于要恨父母，第三节，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啊，好，如果我们合在一起看呢，他这边想到说什么撇下什么呢，胜过什么？其实不是，不只是撇下父母胜过父母哈，其实不只是父母，还有什么妻子、儿女、弟兄，甚至包括房屋啊。那这些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关系。啊，房屋，我们的住屋是我们很重要的财产，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啊，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如果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使命啊，要追求，所以呢，做出牺牲，暂时把这些重要的东西撇下，这种概念啊，好像不陌生，对不对？好，例如我们也常常知道说，小孩子呢长期离家啊，去拜师学艺，有没有？到深山里面拜一个高人学艺啊，等等哈、啊。或者现在就是小留学生啊，很小就把他送出去，那这不就是撇下父母哈啊，撇下一切哈 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也常听到说，这个赴籍他乡求取功名啊，或者是远赴重洋这个经商致富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些故事如果是结局好的话，就是衣锦还乡啊；如果结局不好的话呢，啊，就是惨死他乡啊，等等，啊，不，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所以为了追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呢，啊，而撇下这一切，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并没有指责他们是不要父母，啊，可是反过来讲，圣经这边讲的是为了神的国跟随耶稣献身来服侍，并不是为自己的理想哦，而是舍己奉献，对不对？放下一切，因为刚才那个第14章路加福音14章2节还提到说，胜过自己的生命，我连我生命我都不看重了。所以你把这个跟前面的对照哈，好像没有理由说哦，你看这几个经文就会得到个结论说，基督信仰是不要父母离弃父母。所以有这种误会的话，其实也是真的很冤枉哈。它重点在于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带给我们这个所谓的天国、神的国啊。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救恩呢，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宝贵的礼物啊！代表神呢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所以这个宝贝真的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付出代价，为他付出一些代价，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代价，对不对？这个圣经不是讲到一个少年官，对不对？他不愿意付代价，他只好忧忧愁愁的走了。好，那有趣的是说，当我们愿意付出代价而撇下这些的时候，他应许我们什么？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对不对？那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呢？你不是已经撇下一切了吗？这是因为你，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敬畏神啊，所以呢，我们就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啊，愿意遵守十诫，对不对？等等，来孝敬父母。另外呢，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会有爱心，我们就有能力啊，我们甚至就有智慧来行出孝道。所以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你为了信耶稣的缘故啊，有时候会受到父母跟家人的反对啊，或是要面对他们的脸色，甚至于要面对他们的逼迫。但是因着被神改变了、我们可以活出更好的见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反而赢回来这种更深的关系。并且有机会传福音给父母啊，这就是说反而可以得到比你失去的更多。所以不但不是不要父母了，而是因为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这些呢都要加给你，而且今世得百倍，对不对啊？这个比起我们中就在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些故事里面啊，衣锦还乡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啊，可是耶稣应许我们，这个应许是非常的真实的。好，这是说我们不要父母的这种误会的排解。第三个，他说我们不拜祖先。不拜祖先啊。那我们来想想看，儒家文化 他主张对父母要怎么样啊？这个对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里面影响很大哈。好，孔子的主张说什么？生要事之以礼，然后死要祭之以礼啊。然后又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父母过世之后呢，依然要跟好像他们仍然活着一样，来奉养他们，来供奉他们，来祭祀他们。为什么？为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孔子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代表孔子对于生死观啊，对于世界观啊，他真的是不明白，他没有把握。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啊，死跟生一切照办，对不对？完全就一样哈。那孔子不知道生死中间的关系啊，他不知道的事情啊，上帝其实对我们有启示啊。所以我们不但认识人生，我们更知道说呢，有一个叫生前，对不对？有一个叫死后。生前是什么？在创世以前呢，上帝已经拣选我了，在母腹中他已经复辟我了，我们是在他在母腹中被造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死后怎么回事，对不对？我们肉体死的，但是灵魂永存，我们等待肉体复活，哎，我们会复活接受审判。我们如果信上帝的话，又会进入永生，那如果不信当然进永死。所以这个都是一直线的，一直线的。所以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跟属天的知识呢，是孔子所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好，那在祭拜的传统呢，其实除了儒家思想以外，还掺杂了很多民间信仰和佛教的思想。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我们中国民间认为人死后有三个概念或者三个去处。一个就是叫做阴间超度。什么叫阴间超度？人死后要阴间等，等什么？等待家人给他超度，要度什么？能够希望他能够转生轮回，对不对？所以你还在等，在阴间的时候呢，你需要一切的食衣住行娱乐呢，必须要由阳间的子孙来供应。所以呢，我们要烧纸钱，对不对？烧钱给他用啊。现在进步多了啊，因为现在不用现金了，所以烧什么？烧支票，烧信用卡，对不对啊？那时代进步了，哇，手机也要烧去，不能太无聊，他不能玩那个 LINE 哈啊。要不要烧房子呢？要不要烧车子呢？那有人更好玩了，他说：哎呀，烧了车子去呢，这个拆车也很麻烦的，房子大也很难处理，要不要烧个司机阿姨给他了哈啊？所以你想想看啊，如果过世的祖先都要靠子孙的供应才可以得温饱啊，意思代表说他们自身难保，那我们如何能够依靠他啊？还要靠他们来保佑，来赐福我们后世的子孙呢？啊，超度阴间。还有第二个概念就是说轮回转世，对不对？轮回说是这样，人死后有一个叫六道轮回啊，你可以轮回人或牲畜，或是恶鬼，或地狱，或是轮回天道等等啊。这里面如果仔细想的话，也有一些问题哈。是什么问题啊？如果真的有轮回转世的话，假如我在祭拜，那我有可能是以前过世的人在轮回回来，对不对？如果那个人刚好是我以前是祖先，我现在拜的这个人呢，后来轮回到这里来，所以我等于自己在拜自己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可能哈。或者是呢，我以前是祖先啊，我祖先的时候我有后代，可是呢我要轮回来这里，我要拜我的现在我要拜的那个，可能是我以前当祖先的时候的后代，所以我等于我拜到自己的后人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当我转世的时候啊，我现在姓叶，我转世以前啊不一定姓叶，对不对啊？其实要转到人已经不容易，那百分比已经不高了哈。然后呢要转到同一家同一个姓，所以我可能拜祖先，不一定拜到我同宗的祖先，有没有可能啊？好像蛮有可能啊。而且我们在拜祖先的时候常常要叫做三牲，对不对？三种牲畜，牛羊猪，我们杀牛羊猪来祭祖。如果你想想看，这些牛羊猪呢，说不定也是祖先这个轮回过来的。所以我们杀牛羊猪，那岂不是杀祖先来拜祖先吗？最后如果说祖先他真的都投胎转世的，那我们现在拜谁呢？他们都走掉了啊。所以这个轮回转世放进儒家思想里面，让我们有很多新的思考。 好，另外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祖先的牌位。啊，祭祖的人常常把这个祖先的牌位，我们叫神主牌哈，作为祖先的化身，就好像说祖先你就在这个神主牌里面，所以我们祭拜这个牌子，就是祭拜这个祖先啊。那这个其实跟轮回是也好像有点矛盾，因为祖先如果已经投胎转世的，那他怎么还会在神主牌里面呢？他怎么保佑我们呢？那如果说你把牌位当作纪念物来思念啊，来追念啊，这个是蛮好的，因为纪念性的东西本身就是中性。可是如果我们把它从思念的层次转成为祭拜的物件之后呢，无形中可能会有灵界的力量的势力会附在里面。所以接受你祭拜供奉的可能不是你，就不是你祖先，可能就是那种黑暗势力。所以即使我们以为是祖先显灵啊，那就是邪灵或是撒旦的势力在作祟啊，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圣经怎么讲呢？有关于这个我们以后的事情呢，就是人以后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约翰福音14章1节到第三节，哎呀，这个有很宝贵的这个话语在这里面哈。他说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什么？有许多住处啊。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怎么样？预备地方。而且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怎么样？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哇，这个 package 真是好啊！这比那个川普总统最近颁布的多少个 trillion 的这个 package 更好啊！这有什么好呢？啊，第一个，有耶稣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住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用进入轮回了。我们不要受风寒，不愁吃穿，也不需要等着子孙给我们送纸钱来，对不对？啊，至于说他们祭拜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有爱我们的父神供应我们的一切，所以呢，因为这个应许的结果，我们可以免于轮回，因为我们在天家有住处。第二个呢，他说耶稣会来带领我们，他会再来接我们。过去对不对？好，我们中国民间啊，这个人过世之后呢，会常常会请那个和尚啊、尼姑啊，或者道士，叫做招魂引路啊，就是要带你去超度到什么西天啊等等。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他们自己都还没有死过，他也不知道阴间的路怎么走，西天的路怎么走 ，GPS 上也没有，那怎么为这些人招魂引路呢？那这不是瞎子领瞎子吗？啊，唯有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哪里来啊？他从天上来，对不对？从父神那里道成肉身来的，而且他在地上死了，复活了，怎么样？又回到父神那边。所以呢，这条天路，他知道，而且他来回走过，他从天啊走天路过来，要走天路回去啊。因此呢，只有他能带我们回天家，同意吗？啊，所以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啊，真理、生命啊。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能够回到父那里去的一个保障。第三个，他也给我们另外一个保证啊。我们中国的百姓对亲人过世这个哀哭之痛啊、不舍之情啊，真的是表露无遗哈。我们不管多么盼望能够跟家人一起啊。”不管以后来世再做夫妻也好，再做父母儿女也好，在轮回的观念里面，如果你按照那个几率来说，这样要轮回一家人几率其实是接近零的。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却应许我们说，我们将来不仅要永远与主同在了，跟我们一同信主的家人呢，也要团圆在一起，团圆在主那里。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全家可以团圆呢，哎，this is for sure， 是一定会的，这是一个多大的消息。所以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唱一首诗歌，叫做再相会，再相会，对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是短暂的分离，但是我们在天上啊，我们还会团聚，这是多么有盼望的事情。所以呢，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三个重大的应许：免于轮回，这个耶稣有带领我们回天家，然后我们在天家还有跟家人在团聚啊，这是多么 多么美丽啊，多么丰富的盼望哈、啊，这个也完全其实完全符合我们国人的期待。所以我们对于过世的这个父母或祖先呢、啊当然我们有纪念，有追念，有感念，有感恩，但是我们不祭拜。也就是说我们敬主念主，但是我们不祭主不拜主。OK。为什么？因为祖先跟我们一样啊，都是受造之物嘛。那我们崇拜的是谁呢？我们崇拜的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啊，是那位掌管生命、超乎死人跟活人的造物主啊，所以我们崇拜。好，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呢，我们澄清了三个重大的误解：不重孝道，不要父母，不拜祖先。哈，好，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圣经，也能够更顺利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给这个啊长辈的时候呢，啊能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突破。哈，好啊，最后我们讲两件小事情啊。如果有人从父母那里受到伤害，心里很痛，当然不管父母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原因，我们也许可以思想一下，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我们是否可以借着啊神复活的大能，来摆脱所谓受害这个阴影，让我们自己强壮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考虑和好、饶恕，用爱来拥抱啊，相信神会格外的喜悦，也格外的数算这样的日子啊。第二个，如果父母不在身边或不在人世的怎么办？啊，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啊，所以你确实是可以向我们的属灵的父母来感恩，对不对？也可以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可以帮助或成全别人呢，成为孝敬父母的人。我相信这些都是讨神喜悦的人。好，今天是母亲节啊，这个我们信息就到这里。最后再一次向做母亲的啊来致敬，愿平安喜乐与你们同在。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你为我们预备了父母亲啊，来生我们、养我们、育我们、爱我们。求主就特别纪念他们的爱心跟劳苦，也求圣灵指教提醒我们如何啊，及时而且有智慧的用爱心来感念、来关怀我们的父母亲和我们与我们有恩的长辈。谢谢主带领我们再一次查考你的话语，来思想孝道的意义，也预备我们在当我们碰到在传统文化与这个福音有冲撞的时候，能够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跟大家报告。首先，代表国语堂向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位母亲献上祝福，愿丈夫成为你们的满足，愿儿女成为你们的喜乐。第二件事情，我们 FECA 联会跟宣明会联合举办的环球六公里渭水骑迈步的一个社观的活动，在本周六5月16号要截止报名，所以欢迎有兴趣参加的弟兄姐妹尽情把握机会。第三项，由于现在我们不能够实体聚会，所以透过网络的形式，我们能够更多的参与在爱的团契当中，在这段疫情的期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除了我们每周主日有网络的崇拜的直播之外，我们在周间我们国语堂有11个网络的小组聚会，另外隔周的礼拜三晚上7:45我们也有网络的祷告会，都欢迎弟兄姐妹，欢迎朋友们可以踊跃的参与。还有就是我们主日的早上9:30到10:30我们有网络的成人主日学，那现在透过网络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报名这一堂课，旧约概论，目前已经有超过50位弟兄姐妹报名。那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两堂课而已，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还是欢迎大家可以参与，不会漏掉进度太多。另外在5月底有另外一门成人主日学的课，是在主日的下午来举行，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报名来参加。最后的事情，就是要感谢弟兄姐妹在这段疫情的期间仍然忠心的为教会奉献， 目前因为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所以奉献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请你可以上到教会的官网上面，透过线上来奉献。另外，如果你还是习惯写支票来奉献的话，你也可以填写好你奉献的支票，然后寄到教会的地址。我们每一天都有同工会收取信件。那也请特别留意，当你奉献的支票在 memo 栏上面，请你格外的留意填上国语堂或者 M Zone， 帮助我们的会计同工入账可以方便，可以准确。好，谢谢大家。